好，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是9月7号，2021年啊。我们圣经分享啊的内容是历代志啊，历代志下9到19章啊，历代志下9到19章。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从上礼拜啊知道说，历代志下有36章的经文，那么1到9章。讲的是所罗门王的统治，那么从第10到36章讲的是犹大列王的统治，然后在最后一章的经文36章就是圣殿啊被毁啊，这个犹大的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被巴比伦啊掳啊这个巴比伦掳走啊，掳到巴比伦去了。好，这个在就是我们啊今天晚上的内容，主要就是要看啊几位犹大王的这个事情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9章，讲到这个示巴女王来拜访所罗门啊，因为她听见这个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带了很多的问题来问这个所罗门。那这个啊，示巴女王问完了以后就非常的满意啊，所以在第9章的经文就讲说啊，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啊，就是我原先不相信这些话，但是到我来到这里，我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哈。比那些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哈，就是说所罗门的智慧啊，远远啊超过示巴女王所知道的。他说你的时机啊，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裙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确实啊，跟从一个有智慧的君王，经常听到这些智慧的话语和判断。真的是有福的啊，所以示巴女王就做了这个结论啊，她也带了很多的礼物、金银啊，这个宝石、香料啊，就送给这个所罗门。所以呢，示巴女王就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他说。啊，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啊，这么大有智慧的人做他们的王，使你可以秉公行义哈、啊，所以啊，能够在这样的君王底下啊，这个统治治理啊，确实是一个有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下的第9章啊，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然后从历代志下9章13到28节啊。讲到所罗门的财富，哈，财富，哇，很多的金子、银子数不完。然后讲到最后，历代之下9章29节到31节，讲到所罗门的死。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吗？就说我们在历代志读大卫和所罗门的事迹啊，都没有记载这个大卫啊跟八示巴这个奸淫的事情。也没有记载所罗门晚年啊，这个爱恋这个外邦女子，跟从他们去拜他们的神，都没有提这些负面的事情，而是用正面的眼光在看犹大王国。那我们也知道，历代志上下呢都是没有提到北国的事情，只讲南国的事情，而且呢对那些好王啊用很大的篇幅在记载。他们如何啊定心啊，如何定义跟随耶和华，如何寻求他的这个事迹，当然也是为了整个历代志上下在铺排，要以被掳归回的这一群人呢，要定义寻求耶和华，成为一个真心敬拜主的群体啊，恢复圣殿的敬拜。所以呢，这就是历代志的一个主题哈。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啊，神在第1章啊，历代志下第1章啊，11到12节对所罗门说的话，说我要赐你智慧聪明， 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啊。那我们看见神对所罗门的赐福啊，如今哈，在历代志下的9章哈，就记载神的话语跟赐福都应验了，都应验了。但是在历代志没有说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啊列王记上下呢，就看见一个但是，但是什么呢？啊，我们回到生命记17章16节、17节，啊，耶和华吩咐哈，当以色列立了君王以后，要做这几件事情，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啊，为了要多增加他的马匹，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不可再走回头路哈。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那么，这个就是啊，之前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啊，在生命记就已经借着摩西啊，告诉神警告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下以及列王记上。啊，就讲到说，所罗门登基以后啊，登基以后，他所做的聚集战车马兵啊，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啊。那王在耶路撒冷时，金银多如石头啊，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而且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他从埃及买来的车哈。人家说啊，耶和华吩咐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所罗门为自己预备12000名的马兵啊，说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妃嫔啊。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啊，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啊。那我们从历代志下9章看见所罗门的金子银子啊，多的啊不可数啊，不可数。所以看见在这个啊。第9章做了最后的一个结论哈，所罗门的一生，他追求世上的虚荣享乐之后呢，他写下了传道书。所以，我们来到传道书，就读到所罗门的一个心声哈。他说：“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个所罗门啊，就写传道书，也给我们一个。啊，很大的提醒哈，我们所有在日光之下做的事情啊，必须要用日光之上的眼光来重新检验，我们才会看见啊这些事情是否有真正的价值哈。日光之上的眼光，就是从神的眼光来检验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事情。好，这也就是传道书的一个重点。所以到了第10章，就要讲到以色列的南北国分裂。在这里讲到罗伯安啊，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那罗伯安呢，就从耶路撒冷到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罗伯安做王啊。那这个时候啊，之前尼巴的儿子啊，耶罗伯安也是当时所罗门重用的。啊，使用来建造城邑的一个人，啊，后来为了躲避所罗门王，就逃到埃及，那住在那里。那现在呢，听到所罗门死了，啊，听见这个罗伯安到示剑去了，所以耶罗伯安就从埃及回来。那么以色列人呢，当然也知道耶罗伯安认定他是一个领袖，就打发人去请耶罗伯安。啊，带着以色列众人呐、啊、来示剑，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的父亲使我们负重轭做苦工啊。”他说：“罗伯安，现在你登了王位哈、啊，求你使我们做的这些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一些，我们就侍奉你啊，轻松一些。”那罗伯安的回答是什么呢？好，我们在下面就看到罗伯安呢跟少年人讨论以后哈、啊，他不听老臣的建议。他就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啊，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他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楔子鞭责打你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看见我登王位，以为我好欺负吗？现在就来跟我讨价还价。 所以我要用更重的担子、更重的鞭子哈，来统治你们，来统治你们。那以色列人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哈，当然就不肯啊，这个支持拥护罗伯安做王。那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王罗伯安呐，不肯依从百姓啊，不肯依从百姓这件事情，这事乃出于神哈。为了要应验耶和华借这个示罗人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的话。”那之前我们在读列王记上知道哈，这个先知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啊，就亚西亚把他身上的一件新衣服撕成12片，然后拿了10片给耶罗伯安说：“这是将来啊，以色列有10个支派要拥护你做王，剩下的2片哈，就是要留给犹大国的王。所以呢，这里面说王不肯依从这事啊，罗伯安不肯依从这事，因为这事出于耶和华。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南国、南北国分裂。”这写在历代之下第10章5到19节的这个部分哈，所以呢，北国有10个支派拥护耶罗波安为王，南国有2个支派，就是犹大和便雅悯跟随罗波安。那我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历史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呢，读到这里你可能有一些这个啊，觉得很迷惑哈，因为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南国的王叫罗伯安哈，就差一个字，读来读去啊，可能就啊会弄糊涂了哈啊，耶罗伯安。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大的领土就包含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领土的下面一部分。那以色列北国呢啊，就是整个以色列地哈上面这一个部分哈。好，那这个时候南北国分裂了，那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国啊，罗伯安该负多少责任啊？弟兄姐妹，你自己想一想，在这件事情上，罗伯安该负多少责任？是100%全部的责任呢，还是80%大部分的责任呢？还是50%罗伯安要负一半的责任，或者20%小部分的，或者是罗伯安没有责任，完全没有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常讲的，一只骆驼身上背了好多好重的东西啊，结果最后呢，压倒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啊，就是罗伯安放上去的啊，这个骆驼就压倒了，压倒了南北国就分裂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在这件事情上，罗伯安应该负多少责任好，那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南北国分裂啊，有远因啊，有近因。远因就是所罗门爱念外邦女子，随从他们的神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啊，这个写在列王记上啊，这个地啊，列王记上。那近因呢，是罗伯安的骄傲自大，不体恤以色列人的劳苦。那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啊，《历代志下》10章15节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神。”哈，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不是说罗伯安完全没有责任，也不是说罗伯安应该负大部分的责任。确实，罗伯安有责任哈，因为他是造成南北王国分裂的近因哈。所以啊，用这个 A B C D E 只是要加强弟兄姐妹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印象而已，并没有说我要给你一个标准答案这样子哈。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看到北国跟南国分裂了。那耶罗波安呢，为了不让以色列人呢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那担心去了就不回来了哈，去了他们的心就跑到犹大国去了。所以呢，这个耶罗波安呢，造了2只金牛犊，一只放在但，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哈，另外一只放在伯特利，就是以色列的南边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有一个注解，就说耶罗波安造金牛犊哈，对着金牛犊喊耶和华哈，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塑造的牛犊设立祭司。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所有这些立位人啊、祭司啊，稍微有点啊知识、知觉、良心的人呢、啊，都没有要跟从耶罗伯安了、啊，所以耶罗伯安要自己设立祭司。那么南国呢？啊，南国就是有圣殿啊，有约柜啊，有神所定的这一切。因此呢，就说以色列当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人啊。这些不管哪一个人都随从立位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哈，都随从立位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些立位人祭司啊，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就住在耶路撒冷里面。好，这就是南北国分裂以后的情况。那在北国的记载大概就只有这样，其他的记载呢，就都是南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刚才在历代志下11章的16节、17节，就读到了这两节经文的话，他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啊，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啊，因为你看哈、啊，这么多忠心啊跟随主的人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犹大国。他说：“这样就兼顾犹大国。那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看见这个情形，哈，也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因此他们强盛3年啊。就说因为这3年都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这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啊，这里面讲到说，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他就强盛啊。那相反的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这也是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所要关注的事情，所以3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这时候啊，历代志下11章告诉我们，他说罗伯安的国坚立，当他强盛的时候啊，当他国强盛以后，他就离去了耶和华的律法，那以色列人呢也随从他，所以呢，王行的不正哈，跟随他的人就行的不正。好，所以到了罗伯安第5年，讲到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边有一个原因，原因呢，就是因为王和民啊，罗伯安跟以色列人都得罪了耶和华。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埃及王。埃及王示撒带着战车1200辆，马兵6万，然后跟从他的啊出埃及的有路比人、有枢机人和古实人啊，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来到了这个犹大国啊，这个攻取了很多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兵临城下。然后那个时候啊，犹大的首领啊，看见这些士煞聚集在耶路撒冷啊，就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跟众首领，对他们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士煞的手里啊。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地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当他们称呼耶和华是公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承认说，今天啊，他们落在士煞的手里啊，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灾祸的审判啊，这个是对的啊，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什么叫做自卑呢？啊，这个圣经常常把它翻译成自卑哈，自卑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能理解的那种自卑的意义。自卑的意义呢，就是说自谦自卑哈，自卑就是说我承认在什么之下。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的众首领自卑的说啊，就是说我承认我在耶和华之下哈，我是在耶和华之下呢，我是低微的人啊，耶和华是公义的，我们做的是不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对的啊。就像我们在读彼得前书5章5节说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 谦卑的人哈、哦、这件事情。所以呢，当耶和华看见他们自卑哈、啊，就说自卑，他们承认在神的权柄之下，承认是在神的公义之下呢，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这个先知，透过示玛雅呢来说这句话，他说啊，既然这些以色列人自卑了啊，就已经谦卑下来了，我就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啊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学会一件事情。他说，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没有区别？有何区别？服侍神跟服侍外邦人有何区别呢？所以神虽然没有让他们啊这个犹大国灭绝，当然这也是给大卫王的一个应许，也给所罗门的一个应许啊，但是神绝不啊这个把有罪的人当无罪，所以仍然啊让他们啊学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服侍耶和华跟服侍外邦人有没有分别。所以当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所以我们从这个罗伯安的故事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当中的一件事情，就说当南国犹大面对强敌的时候，如果面对强敌，他就寻求耶和华，不管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当他们真心自卑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拯救他们。即使是一个好王，那么好王 面对强敌的时候呢，他不去寻求耶和华，他寻求别人的帮助的时候，那这个帮助也没有用啊，这个帮助不会帮他解决难题。所以我们在整本啊圣历代志下，我们从这些犹大国的王，我们就会看到，不管是好王还是坏王，专心寻求神的人就得帮助，不专心寻求神的人呢，神就啊没有帮助他们，神也是向他们发怒啊。所以这件事情在贯穿整个历代志的这个历史。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历代志下12章15到16节，他说罗伯安与耶罗伯安啊常常增长啊。我刚才讲说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熟啊以色列历史的话呢，你可能在这里光读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啊，就啊有时候会打嘴哈、啊，到底是在讲什么哈？啊，罗伯安是犹大国的王，耶罗伯安是北国的王，他们经常的征战。那当然，罗伯安呢一开始啊，看见10个支派去跟随耶罗伯安，他也很不服气啊，他也召集了一群人啊，要去攻打耶罗伯安呢，是写在11章1到4节。但是神不允许啊罗伯安去攻打耶罗伯安，因为这是出于神的事情。好，所以在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战争发生。最后，当罗伯安死的时候呢，他的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那么亚比亚是一个什么样的王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讲到耶罗伯安做王18年，就是说北国耶罗伯安做王18年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是罗伯安死了，那亚比亚就登基做犹大王。所以你这一句话讲到北国的年代，然后讲到南国的事情哈。那亚比亚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那这边特别讲说亚比亚的母亲叫做米该亚，米该亚又叫马加，好，马加这个他的母亲呢就是罗伯安的妻子，那这里说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啊。那亚比亚也常与耶罗伯安征战，所以我们读到这个马加哈，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这个马加呢在历代志下11章20节说是亚沙龙的女儿，那这里说马加是基比亚人乌列的女儿，那这个乌列的女儿跟亚沙龙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哈？那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个家谱的话呢，很可能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亚比亚啊，又名字又叫做亚比央啊，亚比央呢是罗伯安跟马加生的儿子， 那马加呢，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11章20节说他是怎么样，是一个拜亚瑟拉哈，拜迦南人这个偶像的一个妈妈啊，所以拜这个迦南的偶像。好，那马加呢是他玛的女儿哦，原来是亚沙龙的女儿他玛跟这个乌列啊，跟这个乌列呢结婚生下了马加，所以呢马加就可以说是亚沙龙的女儿，也可以说是乌列的女儿啊。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关系哈，彼此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啊，因为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那为什么要从这样的角度来形容呢？意思就是在讲这个马加这个母亲哈，并不是专心啊敬畏敬拜耶和华的人，他是拜偶像拜亚瑟拉的人。啊，那罗伯安呢，他的妈妈呢是拿马，拿马是什么？亚门人。所以罗伯安是所罗门跟拿马生的儿子啊，这也是母亲呢，也是外邦的女子拜外邦人的神啊。那这个大卫啊，是所罗门跟亚沙龙的父亲啊。那我们这样子从这个家谱哈，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亚比亚的母亲是马加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大概有一个轮廓，我们看一下南国的列王。南国的列王呢，一开始就是罗波安，罗波安以后亚比亚做王，然后在亚萨做王。那这下面呢，就是分别他们做王的年限：罗波安做王17年，亚比亚做王3年，亚萨做王41年。这三个王呢，都是跟北国为敌哈，南北为敌。再下来呢，就是约沙法、约南、亚哈谢。然后亚哈谢呢，后来就被这个亚他利亚给篡位。亚他利亚是谁的啊女儿呢？啊，亚他利亚就是什么亚哈的女儿哈，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南北结盟的关系。那这个南北结盟的关系，是因为约沙法跟这个亚哈北国的亚哈王走得很近，后来结为亲家。好，那么接下来就出现了四个好王啊，这个亚他利亚杀进了犹大国的这些王，唯独这个约阿斯被救出来。所以呢，就有四个好王，就是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跟约坦啊，就是说接下来四个好王。那再来就是被亚述压制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亚哈斯、西西加、玛纳西跟亚蒙。那你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用不同的颜色啊，颜色比较淡的代表的是好王，颜色比较深的呢代表的是坏王。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好跟坏啊是怎么样来区分。那最后呢，就是亚述过了以后，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崛起啊，就比亚述更强盛。那这个时候出现的王呢，就约西亚是好王。然后之后呢，约西亚的儿子，这些是约西亚的儿子啊，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啊，以及最后的王西底家哈，这些都是坏的王。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当中哈，统治的年限哈，你看到四个好王加起来统治的年限就有100年以上哈，100年以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罗波安怎么样？刚才讲到说，罗波安呢前3年行神的道，国就强盛，但是国家强盛以后呢，他就离弃耶和华，就是说接下来的14年哈就行恶。那亚比亚呢，在列王记上15章3节说他效法父亲行恶，所以他是效法罗伯安行恶，因为他不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不诚诚实实，有时候又翻译就是说不专心跟随哈，也就是说不诚诚实实呢，又叫做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亚比亚，又叫做亚比央哈。这个亚比亚呢，做王只有3年，他行他父亲罗伯安啊以前所行的这一切恶，容许国中有外邦的神坛、柱像、木偶啊、软铜啊这些啊坏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南北国的好王跟坏王呢？不是在于他在位时间长或短，而是呢，是只要保留先王的恶不思悔改呢，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坏王。所以，我们看到在评论一个王的时候，就说：“哦，这某某王效法他父亲所行的恶，那他就是恶王。 那这某某王效法他父亲所行的善，那他就是好王啊。所以，哎，我们在读这一段历代志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哈，从这个角度去看南北国的王，也就是说，从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文士哈，这个以斯拉的眼睛，他在看这件事情，是用这个方式在评论的。那对照我们列王记上下呢，他就是讲说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啊。那这里讲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行这个仿效那个父亲以前的恶或以前的善。所以这个亚比亚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刚才讲到这头几个王都是跟南北国经常在征战。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亚比亚跟耶罗波安有一场战争有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呢这里面怎么样来记载这件事情呢？他说亚比亚挑选了他的兵有40万耶罗波安呢挑选大能的勇士呢有80万这是写在13章的第三节。所以呢以40万要来对战。对敌80万就是以一要敌二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亚比亚就站在这个山顶上就在呼喊。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他看见敌人比他厉害，所以呢他就站在山顶上呼喊，发出一个义正言辞的这个呼吁当然他是出于这个政治动机所以呢，虽然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悔改迫切好，仍然呢，神还是在这件战争上祝福他，祝福他。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倚靠神是真的所以圣经在这里为了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当人倚靠呼求神的一个重要性这就是亚比亚。那在这件事情上，犹大人得胜了。那静音呢，是倚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静音是倚靠耶和华。原因呢，当然是神纪念他为大哈和大卫的约这是写在列王记下。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个每一次征战的观念。所以亚比亚死了以后，做王3年以后呢，他的儿子亚撒登基做王。那亚撒呢？哦，他就怎么样？这里说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呢，评价就说亚撒是一个好王。他做了什么事呢？刚才不是说他的父亲这个亚比亚就设立很多的这些偶像软铜这些所以呢，亚撒一登基就把这些事情给除掉了，除掉了这些。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玛加刚才我们讲到是亚撒龙的女儿，那玛加呢就是罗伯安的妻子生下亚比亚生下亚比央亚比亚所以呢他就亚撒登基就把祖母太后的位除掉了。为什么？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马家呢是敬拜偶像亚瑟啦，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吉伦西边呢在耶路撒冷的东边的溪谷当中。那这里说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好，这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丘坛没有废去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讲到这个丘坛。有两种，一个是敬拜外邦偶像的丘坛，一个是当初这个设立在基遍敬拜耶和华的一个丘坛，两个不同的丘坛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误解，所以呢，这个丘坛就是刚才讲的有两种那之前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看见。从考古学去发掘这个以巴路山当初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耶路撒冷，来到事件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就在以巴路山设立一个祭坛啊，就是这个丘坛，是一个正方长方形的。那敬拜外邦偶像呢，大部分都是圆形的哈，都是圆形的。所以从这一句话，那我们对照这个历代志下呢的这一句话说，亚撒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除掉神的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好，那我们就这里说，哎，这里除掉外邦神的丘坛啊，这里说丘坛还没有废去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指的不一样啊。这个刚才也给弟兄姐妹说过了哈，在历史里面，以色列历史里面是有两种的丘坛，指的是呢，在畸变的丘坛没有废去，所以呢，以色列人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啊，这个。已经造好了，铜祭坛也都造好了啊！你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献祭啊，所以就不要再跑到原来以前的畸变去了啊！讲的是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哈，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明白啊，这个丘坛两个不一样的观念。好，那么接下来啊，亚撒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战争。这个很重要的战争啊，就是这个古实王谢拉啊，古实王谢拉带大军来攻击他，带大军来攻击他。那谢拉带多少军队呢？啊，圣经讲说带领啊，在这个14章的地方啊，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啊，要来攻击犹大人。那亚撒的军兵有多少呢？亚撒的军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有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有28万人，所以呢，你用58万的人要来面对100万哈，也等于是以一敌二哈，而且人家还有战车300辆，在这个敌我军力悬殊之下，亚撒就呼求耶和华他的神啊，因此耶和华就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是亚撒带古实王谢拉带军队从基拉尔来到玛丽莎，要攻打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战争完了战争完了，结束了。那神的灵感动这个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所以就让亚撒利亚出来迎接打胜仗的亚撒，对他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哈，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之前我们讲到在生命记在前面的这个章节里面讲到说。立位人祭司呢，要分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要来做教导律法的这个职分那这里面就看见这些立位人祭司已经没有尽忠职守，已经好久了。所以讲到说，神的律法没有被宣讲，已经好久了。所以亚撒利亚就借着这个亚撒打胜仗的这件事情，再一次的激励亚撒。在这激励亚撒，所以亚撒听到这个话呢，就怎么样，就壮起胆来，所以他就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在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城，将可憎之物都除掉，然后又在耶和华的廊前重新修筑这个耶和华的坛而且呢，他还他们众人就立约，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那犹大众人呢，起了这个誓言，就很欢喜，因为他们是尽心的就掏心掏肺这样的尽力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听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撒这个国势强盛世境平安这写在这个15章的经文里面但是我们常常读圣经，读到后来就会发现当人强盛以后成功就是失败的开始，常常就是这样子到后来亚撒就变成晚节不保。我们看一下亚撒的一生他早期这个除偶像这个时候国中太平10年，中期的时候呢，由古实王来 啊攻打他呼求神。那打胜仗以后啊，这个亚撒利亚传神的话语，那亚撒再一次被激励哈，又再除偶像与神立约哈，众人与神立约就太平20年，那就很好啊，太平30年啊。但是到了晚期以后啊，这个到了晚期以后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哈，叫做巴沙啊，带军队来攻击犹大，这是发生在16章第一节，讲到亚撒36年的时候呢。好，这个时候呢，人到了晚期哈，就看见亚撒的一生哈，到了晚期，有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真的是哈，好像晚节不保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他倚靠亚兰人要来击败、击退北国以色列的巴山啊，巴沙王。第二呢，他逼迫先知虐待人民，当他脚生病的时候，不求神，只求医生啊。啊，不晓得这个晚期哈亚萨啊，经过这样30年的强盛哈，到了晚期竟然呢不再依靠神啊，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当人在平顺的时候哈，当人在平顺的时候，好像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读到箴言哈，箴言也讲到说哈，求神哈，让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哈。免得哈，我们忘记了耶和华，所以你看亚萨的一生哈，那我们看刚才讲到早期、中期、晚期啊，那一个人的一生啊，要用哪一个阶段作为评比的根据呢？刚才我们说到南北国的王都是用这个王效法他父亲做什么事情来作为论断他是好王跟坏王，不是吗？但是看见亚萨的一生到了晚期哈，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可惜哈。你看他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情，但是晚年呢有两件错事，就是被北国以色列攻打的时候不寻求耶和华，反而向亚兰王求救，因此亚兰王呢就成为哈我们叫做一个身上的一根刺啊。这个时候亚兰王当然也不怀好意，你引狼入室啊，他就不肯走了。啊，那个时候先见哈拿尼来责备亚撒，就说：“哎，亚撒，亚撒，难道你忘记了哈？那几十年前的事情啊？他说以前你跟古实王征战的时候哈，他们的战车马兵那样多，神不是帮助你吗？那现在北国也没那么强盛来攻打你，你为什么行这愚昧的事不寻求耶和华呢？”啊，所以哈拿尼就来责备他。啊。后来16章记载，当亚撒生重病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来寻求耶和华。刚才讲到哈拿尼来责备他的时候呢，这个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亚撒不但不听还生他的气生他的气，因此呢就把这个哈拿尼关在监狱里面了。这个时候就说。这个亚撒也虐待他的人民，所以我们仔细看这件事情从15章的第9节说什么呢？这个十五章的第九节这个他的国势强盛，很多以色列人都归降亚撒，因看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亚撒同在那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亚撒35年、36年的时候，就是在历代志下16章第1节，这当中都没有征战的事情，都是国中太平，因为亚撒诚实寻求耶和华。但是从16章他说亚撒36年这个开始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没有寻求耶和华。16章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是看见亚撒并没有专心寻求他，当然就没有显大能帮助他嘛。所以在16章的第9节做了一个注解透过哈拿尼说的这一句话，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情。所以之前没有征战的事情，现在以后呢就有征战的事情因此呢，亚撒就恼怒哈拿尼，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你看这个最后的5年呢。可以说是亚撒一生的败笔一 一生的败笔。那亚萨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叫约沙法接续他做王，所以从十七章到二十章就在讲约沙法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用四章的经文在讲约沙法这一个好王，代表这个王呢，在犹大国呢确实啊有很大的贡献。所以约沙法一生呢、做了什么事情呢？你看这里经文说。约沙法接续亚萨做王，他奋勇自强，就防备以色列人，防备北边的以色列人。这里讲到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怎么样与他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黎，就跟亚萨一样，亚萨也是行大卫的道，所以呢，耶和华就与约沙法同在。好，所以呢，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大有尊荣之产。我们常常说也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啊，弟兄姐妹，在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说，与神同行的人呢是怎么样？是遵行神的道哈，遵行神的道，放下自己啊，去跟神同行啊。那如果这个人哈，或者个我们在读历史书，这个王是要照他的行心意，不遵行神的道。离弃耶和华呢？耶和华就不会跟他同在，就不会与他同行。这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哈，明显的道理。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常常会犯这个错误。我们常常呢是有自己的心意，然后说神啊，你来与我同行，照我的心意来来答应我，来祝福我。这个是我们值得要来好好思想的一件事。所以呢，这个约沙法就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就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跟木偶，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就立位人和祭司，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就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这个，当亚萨打败古实王。圣战的时候呢，这个先知出来跟他讲话，那其中有一句话就讲什么？他说哎呀，这么多年啊，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不信十五章第三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现在亚萨传位给约沙法以后，约沙法做了一件神很喜悦的事情，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的子民啊，所以跟随神的人，神的子民一定是要在神的话语上来建造自己的生命的啊，这也是我们这一个礼拜这个主日所要讲到的一个主题。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又出现了一个但是真是很可惜在历代志下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但是这个但是是我加的，不是经文里面有。他讲说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以亚哈结亲。以亚哈结亲有什么不好？亚哈是北国以色列一个很坏的王。这个亚哈做王的时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到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就说呼求神三年不降雨，这个时候就是亚哈做王的时候。所以他跟亚哈结亲以后呢，就结为亲家。结为亲家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去娶亚哈的女儿，所以我们就看见约沙法一生当中有三个错误的妥协第一个，他跟北国的亚哈王结亲，因此疑惑子孙。后来呢，我们不是讲到这个亚哈谢就这个被这个亚哈的女儿杀的剩下一个约阿斯，整个犹大王朝差一点灭亡。第二，在战事上妥协，打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当亚哈王邀请这个约沙法说我们一起来作战这个在后面十九章的部分。那这一场战争本来不是约沙法，那约沙法跟他走得太近，就说好，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好像这种 body body 的关系又跟着亚哈出去作战。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亚哈死了约沙法呢，我们可以看出大概也是灰头土脸的就回到了犹大国这个是 战事上打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第三呢，他跟亚哈的儿子亚哈谢走得太近，他们合伙造船，啊，神不喜悦就破坏他们造的船队哈。这里面哈，我们就看见很明显的一个警告，就像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说的，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哈，告诉我们要当心结交朋友跟亲家哈。那像约沙法一生啊，做了很多神喜悦的事情，唯独啊有三个错误的妥协。那这里面啊，我们也学习一个功课哈，学习一个功课啊，等一下来讲。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条历史线哈，亚撒生约沙法，那约沙法做王以后就传位，后来约沙法就啊这个儿子约南啊约南。就登基做王啊，约兰后来就传位给他的儿子亚哈谢，但是亚哈谢就被亚他利亚，亚哈谢不是被亚他利亚，亚哈谢是被北国篡位的这个耶户杀了。那这个时候亚他利亚呢，就看见亚哈谢死了以后呢，就杀掉这个犹大王国的这些众子孙，唯独约阿斯逃走了啊，差一点这个王朝灭亡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约沙法做王的时候，也是亚哈在北国做王的时候啊。那我们也是常常会哈很疑惑哈，因为亚哈的儿子叫亚哈谢哈，约南的儿子也叫亚哈谢哈，都是亚哈谢。我在讲亚哈谢到底是在讲谁哈，所以蛮让人家混淆的一个地方。好，这就讲到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的事情。那讲到说跟亚哈一起来造船队哈，这边。啊，就是很快速的用一个啊，用这个培基文教基金会哈、啊、所讲的一个商业合伙的八个危险，来补充为什么亚哈跟约沙法跟亚哈合作啊，亚哈谢哈、啊、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啊一起造船哈、啊、是一件神不喜悦的事情。啊，第一个呢。当你跟一个人合伙哈、啊，就会影响你的名誉，也就是说什么？因为合伙的关系会把你的名誉跟那个合伙人连接在一起哈、啊。说我跟一个啊名声很不好的人合伙做生意，那连带的我这个名声啊也跟他挂钩哈、啊，也是连在一起。就像这个约沙法跟亚哈的这样子的关系哈。啊所以我们在箴言22章第一节说过，美名胜过大财哈，好的名声呢、啊、胜过财富啊，恩宠强如金银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第二呢，合伙呢使你无法自由顺服神。当你要去合伙投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把你的资财啊送进去以后呢，等于在整个合作关系当中啊，你不是完全独立啊。你们是分享权品、分享资产啊，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啊不了解或不尊重圣经原则的人一起合伙做事情，恐怕就会有困难，因为你没办法自由的顺服神啊，你被牵制住了。第三呢，合伙会使你忽视神所加的节制啊，所以当我们啊缺少能力或资源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找别人合伙啊。以前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啊，我没有这个 networking 的知识的时候，我就找一个有 networking 专业的人跟他合伙。那后来也是就好像被开水烫到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缺少能力或资源，我们就找人家合伙。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是神利用这件事情，让我们的这个缺乏作为一个信号，就是我们不要随便跟别人合伙。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训练自己的信心这个当中，如果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也许达成了目标，却错过神的旨意失掉了祝福换来可能是无止境的一个冲突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有做过这种事情我想你会有这样子的心得。那许多合伙呢，会破坏原本友好的关系你跟别人合伙这个很多的利益冲突。很可能好朋友就变坏朋友就起冲突。因为你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注重的是一个事业的一个前途，注重的是这个是不是会赚钱 啊，这个时候我们跟人家合伙，我们眼睛看的一个方向会疏忽了，这个跟你合伙人性格上的缺点啊，一开始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当遇到啊真正的压力的时候呢，生压力的时候，一个人的真性格才会显露啊，这个我就有很深入的这个体会哈、啊，什么叫做真性格哈、啊，就可以看见我们叫做、啊。世态炎凉啊，人心啊，这种情况，好，所以在这个合伙关系当中，最具破坏力的就是怒气发怒哈、啊，就动不动就生气哈、啊，这个吵架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在箴言22章24节说，好生气的人呐、啊，不要跟他结交；暴怒的人呐、啊，不要跟他来往啊，你会被他烫的一身都是伤啊。然后第五，这个等支合伙会在员工当中造成冲突哈、啊，看看。这一件事情就等着冲合伙呢，就是说啊，我出50%，你出50%啊，这样子相同的资本，这当中呢必然会产生冲突的哈。好，合伙会使你卷入神对合伙人的管教，如果对方是一个啊不顺服的人，或者是啊追求利益、走法律漏洞的人呢，神就会用财务损失来严厉管教那些违反他律法的人。那你的合伙人被管教，等于你也被卷入了那个管教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分担他的损失啊。就像刚才讲到约沙法跟亚哈谢啊，那么合作的船队啊就被神给啊毁了啊，那这个就啊很大的一笔损失嘛。好，第七点呢，不同类的合伙呢是不符合圣经的，就像我们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说的。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哈。就说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经营理念、不同的信仰，在一起合伙，必然怎么样会产生啊？会产生一个冲突的啊。最后呢，为人担保的合伙呢，是违反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朋友做保啊，做保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就像箴言6章1到5节哈。做保人好像就是被啊这个鸟笼哈、啊、被网络给网住了，这个啊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最后哈、啊、从啊约沙法啊这个合伙的关系当中哈、啊，从约沙法三个啊这个错误的妥协里面啊，第一他跟亚哈走得太近啊，结为亲家；第二呢，他打了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啊，第三呢，他跟这个亚哈谢啊，这个一起合伙造船，这是不喜悦的事情。后面可以从啊刚才这8点的分享来了解神为什么不喜悦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哈、啊，我们今天啊读经分享到这里，我们就来祷告思想啊，神要我们这一生哈、啊、效法啊效法谁哈、啊，我就想到了罗马书8章28节，哈，神叫万事互相效益，使爱神得益处，哈，为了效法什么？为了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啊，就像这个刚才啊，这个读历代志哈，这个王效法他父亲的啊，所遵行神的道，他就是一个神眼中看为好的啊一个王啊。我们来到主的宝座前，第一个主呀，我们来祷告哈，恩主，谢谢你，再一次借由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啊，是在顺境，是在逆境，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刻，或者是很啊万事顺利的时刻，我们都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不可离弃啊，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更要专心寻求神啊！主啊，你就让我们照箴言所说的，让我们这一生不贫穷也不富足啊！让我们不会离开你，让我们一生啊能够敬虔加上知足，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专心跟随你，走在啊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正道上面。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的读经分享就到这里啊。